在这里，安静下来，向神举手，闭上眼睛，主的荣耀要来彰显在这里，主的荣耀就要彰显在这里。
触摸你，像火一样引导你，领受神的触摸。 触摸，领受神的触摸。
在医治你，主正在释放你。神的同在。 干净点，像活像内流，圣灵正在流进每一位，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圣灵的能力。你的同在里有自由，有医治，有释放，有复兴。敞开你的心灵，领受你的医治。主就在这里，领受你的神迹，领受你的复兴。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来医治每一位家人，奉耶稣的名，主你现在就来医治每一位家人。感谢你昨天已经医治了，今天你还要医治，每一位家人都恢复到你赐给他们的健康里面。哦，神，啊，圣灵的火，更多的倾倒下来，主，领受圣灵的火。我感受到圣灵的火不断的浇灌，奉耶稣的名领受圣灵的火，奉耶稣的名，圣灵的火消灭一切魔鬼的作为，圣灵的火摧毁一切魔鬼的压制，圣灵的火摧毁一切魔鬼的压制，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搅扰的邪灵从这里离开，离开我们每位家人，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耶稣的宝血来遮蔽我们，耶稣的宝血来遮蔽我们。领受你的释放，领受你的得胜，领受你的突破。因为在主的同在里有一切你所需要的医治、释放、自由。在主的同在里，主正在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服侍。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在这里，是软弱的得强壮，是被压制的得自由，是被掳的得释放，是思想上混乱、思想上被搅扰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平安临到他们，斥责心思的混乱，斥责精神方面的搅扰，斥责这一切癫狂的邪灵，奉耶稣名离开每一位家人，离开一切搅扰，情绪被搅扰，情绪受压抑，奉耶稣的名离开这样的家人，这压抑的魔鬼，奉耶稣的名离开我们，离开每一位这样的家人，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在这里，耶稣的宝血在这里，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洁净心思，洁净意念，恢复我们心灵的健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的医治，谢谢你的释放， 谢谢你的复兴，谢谢你使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主啊，更感谢你的荣耀，你荣耀的同在在这里。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同在，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将今天的荣耀归给主。向人拍手，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昨天有很多家人得了医治，今天神还要继续医治我们。昨天有还有一些家人没有做见证的，现在给这位家人做见证。
家人你好，
把那个回音关一下。回音，
就是我那个在十几年以前被那个乳腺增生很严重。前几年也在医院里看过医生，医生说就是最好的就定期检查，半年检查一次。但是这几年呢，我一直也没怎么检查，就是特别就是这个年前年后这段时间吧，特别严重，然后里面有硬块，然后又阵痛。
现在怎么样？
现从昨天了，然后牧师说让我们祷告。感谢主，我就一边一个手举起来祷告，一个手就按着我的患处祷告。但是祷告最后上帝医治了，好了，硬块也没了，然后也不阵痛了。那个牧师说，站起来六个人做个见证，我就心想，那我就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我一直就不好意思站起来。他又给我今天勇敢的站起来，给上帝做个见证。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这见证是荣耀神的名，也是堵住自己的破口，所以感谢主。我知道昨天也有很多人领受了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在神的同在里边是经常发生，就是家常便饭。哈利路亚。所以我知道有的家人不太好意思，但我们也时间有限，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见证，我可以先给同工们说，我们现在需要进入讲道时间。哈利路亚，我相信神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已经在神的同在里，感谢主。好。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我昨天我腰板，我这么不对的话，我感谢主。我这个腰板立着立小会儿，这脚酸，这个都不行，这地方也胀着。感谢主，昨天这个医务室那个祷告医治的时候吧，到现在我这腰一点也不难受了。我还有个便秘的毛病。我的便秘快几乎十几年，快二十年了。我便秘几乎半个月不大便，我该大便的时候就经常就是十次有六次吧，我浑身是汗，两着脸都是浑身是汗，往下滴汗。我有时候疼我都吐，我经常这样。感谢神吧，但是我对了方言祷告以后吧，再怎么祷告，感谢主，到现在我这不疼了，反正多少次了，一次也不疼了。感谢主，我这么一祷告吧。你求神给你祷告，感谢神，我总会绝对是不疼，又是不祷告也疼，也不疼的，真不疼，神给我医治了。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医治了他，赞美主，腰疼不疼了，还有便秘啊，神医治你，感谢主。然后，好，我们进入信息分享时间。你预备你的心，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听到的时候也可以得医治，祷告的时候也能得医治，因为在神的同在里，神会触摸你。医治一旦开始，你要跑完全程，不能疑惑。阿们，要相信主的医治。摩西会幕，看祷告的七个领域。继续分享，透过摩西会幕，看祷告的七个领域。我们讲到了一进入会幕的门口， 你会领受关于耶稣的启示，然后你会进入大门以后，首先看到的是铜祭坛。铜祭坛在那里，你会领受关于耶稣宝血的启示。然后你会来到了洗濯盆，啊，那个图片可以，洗濯盆，会幕的第三个区域，洗濯盆，出埃及记30章18节，先看一下这个洗濯盆在哪里，看见了吗？洗濯盆，好，洗濯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铜做的大盆，里面盛的是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0章18节。每一个领域是有属灵的预表，是在讲你的祷告生活。出埃及记30章18节，
这个关住，谁上来把这个关，又有杂音，关上。
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关住，不找电源关。
用铜做洗濯盆，在盆里盛的是水。
直接把它拔掉就行。哪里有杂音？
好，看一下哪里有杂音展示。童工坐在前面，咱们的童工是谁？坐在前面，因为我经常会找童工办事的。来一个童工坐在前面，咱们的童工是谁？童工坐在那里。看看到底啥问题。童工在一个坐在前面，我经常会找童工办事。看看这个杂音是从哪里发出的，我们不要有杂音啊。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0章20节，他们进会幕，就是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涤，免得洗濯，免得死亡。你看见了吗？进会幕，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要用水来洗，免得死亡。这一切在预表什么呢？预表着你需要先来洁净，洁净自己，才能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因为整个会幕代表着神的同在，阿们。整个会幕代表着神的同在，不圣洁的人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阿们。这也是为什么天堂没有一个不圣洁的人能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恩典福音是异端，恩典福音是从地狱里来的迷魂汤，让人死的。恩典福音掳掠了最多的基督徒，比东方闪电，比一切假道都更可恶，因为他掳掠了最大批的基督徒。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何况在天堂永远和神同住，神不会允许你在那里的，因为他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仇敌一样，因为罪人是不能够设立在圣洁的神面前，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圣洁，不管你进摩西的会幕尚且要圣洁，否则不得见神，何况与神天天一个屋檐下居住到永远，不可能的。思想一下，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谁能与圣洁的神同住呢？圣洁，阿们。洗涤，你看你祷告想要进入神的同，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你祷告不能进入神的同在。耶和华说是并非我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并非我的眼不能看见，是你们的罪，是你们的罪孽与我隔绝，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隔绝，罪会拦阻你进入神的同在。对你旁边的人说，罪会拦阻你进入神的同在。
罪会拦阻你进入神的同在。
阿门。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说， 承认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向他认罪，他就饶恕我们并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仍然需要每一天来自觉认罪。你每一天在家里，你想什么想法，很多想法是有罪的，来到神面前你就需要来洁净自己。你说了话，你跟你丈夫突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来到神面前不要洁净自己吗？阿们。每天你都会犯罪的。我试过一天不犯罪，是我在家灵修祷告，谁也没给谁说话，所以我没犯罪，那很比较少。所以再圣洁的人他都容易犯罪，不要说你没有罪，这样的人很少。我发现偶尔会有这样的时间，那你在灵修一直在神的同在里也找不着人犯罪，所以其他时间你还是会犯罪。谁刺激了你一下，人都是有血气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每一天来到神的同在，因为来到神的同在你就会自洁。你要先自洁，要用水洗自己，免得死亡的意思就是你不会进入神的同在。你祷告就没有功效了吗？你进入不了神的同在，你也是祷告的，但是宗教是根本就没有与神连上，没有遇见神，这祷告是肤浅无力的。所以要用水洗涤，免得死亡，意思就是免得你祷告死亡，免得你的祷告没有功效。哈利路亚。所以圣洁悔改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连祷告的生活都废弃了，这个基督徒一定是通向地狱的。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排斥恩典福音，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会废弃祷告的，因为他们的祷告最终他自己都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他进入不了神的同在，一次两次三次他自己觉得祷告都没意义，他会丧失祷告的生活。丧失祷告生活，他就是被魔鬼掳掠的巧克力，魔鬼一口把它吃了，毫不费力，我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能力的话就得祷告，祷告的生活建立起来，常常进入神的同在里，魔鬼会惧怕你。阿们。不然你就是魔鬼口中的巧克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圣洁是我们的权柄。阿们。铜为什么要思想，为什么要用铜来做这个洗濯盆呢？这个词到底念什么，洗濯还是洗涤？
洗濯。
洗濯。我们有个新天老师在这儿，啊，洗濯，那我没有念错，洗濯盆。所以用铜做的，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只要是铜做的东西都预表审判的，银代表救赎，金是属神的，铜是整个立位记，你要知道他写这些干什么。他是旧约是新约的影，新约是实体，他在预表。所以我也给你讲过一期会幕，他是在预表祷告生活的七个领域，铜预表审判。所以为什么要用铜做洗濯盆，你想想。我来给你个经文帮你明白，以赛亚书26:7-8，以赛亚书26:7-8，以赛亚书26:7-8。以赛亚书26:7-8。
这个不许开，
只要一开两个麦它就会有杂音，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麦不许开。以赛亚书26:7-8，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义人的路是正直的。阿们。正直在英文是 uprighteous，uprighteous， 它有应该翻译成公义、圣洁、正直。正直只是其中的一块，所以你要知道它有公义、圣洁的意思。阿们。义人的路是公义、圣洁的，是圣洁的。阿们。你如果走的路不是圣洁的，你不是义人。有的人说我理论上是义人，可是又怎样呢？耶稣说你传道赶鬼，你理论上也是牧师，也是得救，但是我仍然不认识你，因为你不遵循我的旨意。义人的路是圣洁的。阿们。不要活在理论里，我说过很多次，活在理论里最终你会通往地狱，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阿们。义人的路是圣洁，如果你走的路是污秽不洁的，
你是通往地狱，因为你不是义人，只有义人通往天堂。阿门。神不会看你信了几年主没有意义，连你侍奉几十年，最多很多的牧师还是下了地狱里面，这样的人我都见过，结局非常惨淡，因为他的义不能救他，必须是你今天悔改了没有，你今天有没有圣洁，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神不会问你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阿门。以赛亚书26:8，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大家说，我们在哪等候神？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可纪念的名。这里在讲祷告的，羡慕主的名，就是要祷告求告主的名。祷告以前要干什么？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在哪里等候神？看见了吗？不是在一个舒服的位置等候神，在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的灵里面，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主必不轻看的意思，主会观察关注这样的人，主会帮助他们。耶和华所看顾的就是那些因他话语恐惧战兢的人。阿们。这一切的论调跟恩典福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去看看圣经，你就不会被迷惑。很多人选择被迷惑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有问题，他想要犯罪找借口，所以神允许他被迷惑。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的人神不会保守他，只要你爱慕真理，渴慕真理，愿意行真理，神都会保守你。阿利路亚。所以在神面前，神最看重的是人的心，你要心术端正，不能够有在神面前有弯曲的心态，因为神说弯曲的心，弯曲的人我以弯曲待他，纯全的人我以纯全待他，完全的人我也完全待。你怎么样神就怎么样对你。哈利路亚。我们要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好。我们在哪里等候神？在行审判的路。啥意思？你要自己审判自己，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这就是审判自己。阿们。你这样来审判自己，神就不审判你，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向他认罪，他就饶恕你，并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阿们。你不认罪，神一定会审判你，早晚要审判你，越晚审判越可怕，最终你会永远灭亡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在圣经中有个经文说，像这样的人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败坏，好让他的灵魂在末后的日子能得以复活，能得以拯救。有一类的人，神会在今生因着他的罪击杀他，但是他得救了，这还是好事。有一类的人，像你看到风平浪静的一下子死，好像死也是好死，也算是世俗的好死，可是他最终是像坐滑梯一样，一下滑到最黑暗的地狱里面，这样的人更可怕，是永远的灭亡。阿们。他还不如那些被神在今生管教死的，但是还能够得救。当然我们有最好的自己悔改，神就不管教你。阿们。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很简单的，主就不纪念这个罪。哈利路亚。所以有三种你需要做，第三种悔改圣洁，神赦免你就好了，不要等到最后神管教你，甚至有的神都放弃了，管教都不管教，那些人就通往地狱了，但是没救了。我们自己要在行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你自己要找对位置。我们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在讲等候神，在哪里等候神？行审判的路上，同济坛洗濯盆这里，你必须先过这两个坎儿，否则后面你就没戏了，你就无法得见神的荣耀。同济坛洗濯盆这里是你悔改圣洁的地方。阿们。同济坛那里装的都是耶稣的血，我们已经讲了，牲畜的血预表耶稣的血，因为耶稣是赎罪祭。洗濯盆也同样有类似的功效，也是代表圣洁洁净。同济坛洗濯盆都是让人洁净，你看洁净通过两道工序，可见神很重视这一块，因为人非圣洁不可能见神的。你所领受的启示都是虚假的大部分，因为你没有得到洁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主，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我第一天读这个经文我就知道什么意思，在行审判的路上多么清楚， 神在说你是要悔改圣洁，你就会遇见我。阿们。
阿们。阿们。
哈该书一章五节，旧约哈该书一章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大家说省察。
省察
谁的行为？
自己
的行为。自己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阿们。祷告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不要管别人。有的人祷告光想着别人，省察你自己的行为，个人的事情个人向主来负责。阿们。省察你自己的行为，意思是你要认罪悔改。省察的意思就是你需要自己来悔改圣洁。阿们。路加福音新约，你看来到了新约，新约就更具体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所以你要省察。耶稣说的话，你要省察，为什么呢？因为你里头的光会变黑暗，也就是说你属灵的光景，你隐藏的罪，你需要经常来省察，因为它会玷污你的灵性，让你的光黑暗，你领受不了真的启示了，你开始领受假的启示，你的光黑暗了，你怎么领受神的启示？你里面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你得经常省察省察，不要说哎，我感觉很好，你得在圣灵的光中省察，每一天都得省察。阿们。人不是一直刚强下去的，人不是一直属灵下去。神的仆人为什么跌倒？因为他不经常省察自己，他觉得我是神的仆人，我不一定，他会很快的跌倒，而且跌倒了站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省察自己。阿们。恐怕耶稣说，恐怕你的光黑暗，意思是你光黑暗了，你都不知道，不省察的话，你怎么知道？因为经历了审判，就会得到赦罪之恩，将来也不用再受永恒的审判。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意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临前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领圣餐都需要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若是先来自洁，先分辨自己，先来审查自己，先来在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来悔改自洁，神就会赦免我们，我们将来也不至于受审了。阿们。
阿们。
好消息是你现在认的罪，耶稣将来不会再纪念了。阿们。你脱离了永远的审判，哈利路亚。但你必须要省察自己，你不能让主省察自己。省察是你人的本分，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剩下的是人要做的。阿们。人的本分不尽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要自己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能等到他，而且将来我们不至于受审判了。哈利路亚。所以多么好的事情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的。其实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认罪的细节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重复认罪，因为你认罪了神就赦免你了，赦免你了不要老是提这个事。阿们。好像神赦免你是假的一样，神赦免你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
你就不要再提了。所以认罪仔细的认过以后，当然也要仔细，不能笼统的认罪。笼统的认罪说明你敷衍神，仔细的认罪一次以后，这个罪就永远不再纪念。不要重复认罪，不然你天天得花很多时间认罪。所以现在我认罪很简单的，圣灵光照我几秒钟一分钟没了，因为你经常认罪没有那么多罪。阿们。当然你如果从来没有好好的处理过，你可能需要花一天时间，但以后就简单了，以后就简单了。洗濯盆是圣灵光照你认罪悔改的地方，当你认罪的时候，耶稣的血就开始洗净你。
给大家讲一个见证。
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曾经被神的灵提到天堂，他在天堂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那不叫异象，那叫天堂有个场景，是天堂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他看到图书馆里面有天使来回上下在梯子，因为那个书很大很高，天使需要上下在梯子上去拿一册一册的很厚很厚的书，没有见过那么厚的书，是金子做的。他拿了一本金子做的书，然后用笔在上面记录，其实是刻上去，金笔刻上去。然后他又看到天使下来，有一位天使呢就递给他一个抹布，那个抹布是沾了血的，那个梯子下面有一盆血，那个抹布沾了盆子里的血，然后递给他，他又拿上去，他就把他刻下的一行字给抹掉了，抹掉以后那一篇就整个是空白的，被抹的部分是空白的，就啥也没有。后来神的仆人问天使这是什么意义，天使说你所看到的是每个人的记录册，我未成形的体质还未度一日，你都记在册上。圣经出现了，这个册叫记录册。阿们，记录册不是纪念册，记录册，记录册是所有的人，纪念册是给信徒侍奉神所专用的，你为神做多少功所专用的叫纪念册。那个是在马拉基书出现，但我所讲的是基督册，所有的人无论信与不信的都有一本书叫基督册，非常厚，从你在妈妈肚子里怀胎一个礼拜开始记录，一直到你死，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记录上，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意念，人一天有10000个意念，科学家计算过一天10000个意念他都给你写下来，所以那本书特别厚。所以你的意念犯罪也是犯罪，要认罪，每一句话每一个意念他都给你写。后来天使说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记录册，我为什么拿抹布上来用血来把它抹掉，那个血是耶稣的血，当我抹掉以后这个犯罪记录就没有了，是因为这个人他刚才认罪了，所以我必须要用抹布把他的我所写下的犯罪记录重新抹下去，他就好像就从来没犯过这个罪一样，因为没有犯罪记录了。阿们，
阿们。
哎，这个意象非常真实，没有犯罪记录，大家说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犯罪记录，
你就能上天了。阿们，
阿们。
你重生得救是简单的，因信称义，但失去救恩是很容易的。重生得救不代表你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个异端，你会失去救恩的，所以你才需要在地上遵行天父旨意来守住救恩。很多信徒不明白啥叫守住救恩，他就没这个概念。那你为啥信耶稣呢？你在这儿为啥听到的？既然你得救了，回家睡大觉，想干啥干啥，不需要来这里参加特会。因为救恩会失去啊，魔鬼像吼叫的似的遍地游行，准备吞噬你的。你需要学习怎么与他交战，你需要怎么学习守住你的救恩的衣袍，不被偷去，免得遇见神的时候赤身露体，你就有祸了。启示录说的，阿们。所以你需要学习这一切。你看当你认罪就是最大的保守，认罪的时候天使就把你的犯罪记录抹掉了，从此就没有了，这一篇就翻过去了，没有了。哪一篇没翻过去你自己心里要有数，你就得认罪。阿们，
阿们。
所以这写得很清楚，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如同我们从来没有犯过那个罪一样，所以你不需要再重复认罪了。哈利路亚。如同你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耶稣的血能洗到这个地步，干不干净？
干净。
所以那叫白超如雪，仿佛你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儿一样。神是多么大的赦罪之恩呢？所以当你经历了主的赦罪之恩，你的心就会充满感恩，你就会开始充满对主的爱，因为赦免多的他对主的爱就越多。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是爱神的人，因为他经历了赦罪之恩，经历了赦罪之恩他会真实的爱主。我们都认过罪，有没有经历？没有经历那个赦罪之恩是什么感受？喜乐平安。有没有感恩的心？感恩主啊，谢谢你看我犯了这么大罪你都饶恕我，而且饶恕的那么彻底，我向你感恩，你的宝血洗净我。哈利路亚。所以
被赦免，耶稣也说了，被赦免多了，他的爱就多。为什么假冒伪善的人那么容易跌倒？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他觉得自己没事，所以他也没觉得他自己被赦免啥，他就对主没有啥爱。那税吏、娼妓反而信了耶稣那么爱神，因为他们被赦免的多，他们感恩，他们真实的爱主，为主拼命感谢，哈利路亚。告诉你，虽然我们没有犯税吏、娼妓犯的罪，但是我们跟他们也是同一个水平的。你犯的罪无论大小都是罪，而且你犯的别的罪也很多，所以我们的罪孽都是高过我们的头，我们都得了很多的赦免。所以当你认罪悔改，你会经历神的赦免，你会开始爱神。所以在洗濯盆和铜祭坛这里，你经历了赦罪之恩，你会开始产生对主的爱。哈利路亚。罪也会像烟雾弹一样来迷惑你的属灵的视野，当你认罪以后，这些烟雾弹就被清理干净了，你开始看得清楚，你开始灵里清晰，你会开始遇见神，为你下一步进入更大的荣耀做预备。阿们。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我给大家这个经文，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我再告诉你一个怎么能更爱主的方法，就是这里，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多向神悔改，你会更加的爱神，因为你会经历更多神的赦免。经历更多神的赦免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爱神，而且这个爱是真实的。哈利路亚。我讲了，罪就像粘液一样，如果你不认罪，他会把你粘住，以致你成个瞎子，无法看见神，你也无法感受到神的爱，你的心被糊上，被层层的包裹住了，你开始变得麻木不仁，这样的信徒就离死不远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做这样的人。阿们。而且赦罪的经历会使你真实的经历神，你不是说我经历不到神吗？好的悔改认罪，神会让你经历到他。当你赦罪之恩领受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平安，你会经历到那种轻省，你会经历到那种喜乐，甚至你会经历到耶稣的爱融化你的心，你那就是真实的经历神了。阿们。你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通过认罪都可以经历到神。哈利路亚。所以你会经历神的平安如江河充满你，神良善怜悯的爱会开始浇灌你，耶稣开始对你变得真实。阿们。不认罪悔改的人，他不会明白平安是什么，神的同在是什么，他们所经历的是虚假的，魔鬼也会欺骗他，肉体也会欺骗他，魂也会欺骗他，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谎言，所以罪会使你分辨不清楚，所以罪是最可怕的东西。大家说罪是最可怕的，
罪是最可怕的。
阿们。罪是最可怕的，只有耶稣才胜过了罪，所以人如果存留罪的话是必死无疑的，耶稣用他的命才胜过了罪，罪是最可怕的。哈利路亚。你怎么还敢宝贵这个罪呢？所以你必须要认罪悔改，要洁净，那东西是最可怕的，不能留，是好像你抱着个原子弹天天在枕边，随时都需要会爆炸的，引弦已经拉过了，你抱着个原子弹睡觉能睡着吗？有的人天天抱着个原子弹还觉得是个宝贝，哎，我就是不认罪，神是爱，神是爱，他喜欢听这些谎言，你说你心里面没一点知觉了，说明你心术不正，你自己想要这个，早晚这个原子弹把你炸的，我跟你说是，那真的是万劫不复，所以最可怕的罪是最可怕的。阿们。看圣经你就知道罪是最可怕的，千万不要宝贵罪，对你旁边人说千万不要宝贵罪，赶紧把它丢弃掉，赶紧认罪。阿们。经历铜祭坛，经历洗濯盆，神就会洁净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先经过铜祭坛，经过洗濯盆，在那里我们经历耶稣宝血的洁净，因为如果你无法经历耶稣宝血的洁净，你就无法在灵里祷告，
无法在灵里祷告，你就无法在基督里。所以在铜祭坛和洗濯盆的领域，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洁净你，使你脱离肉体情欲来的败坏。耶稣的宝血不断洁净你，使你脱离肉体情欲来的败坏。耶稣的宝血有这个功效，哈利路亚。肉体对你的影响力就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降低到最低点，你就是在灵里祷告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何有的人一祷告就觉得沉重感、厌倦感、麻木感，一种厚重感压在他身上，那是因为他肉体的层层包裹借着罪的力量，借着罪的权势被释放出来，所以引发了这种厚重感，引发了这种沉重感。这不是好事，你的灵里沉重说明你灵生病了，灵里轻省，灵里有力，灵里上升，这才是一个灵里健康的标志。阿们。所以你需要要让你灵里的力量被激发，而不是让肉体的包裹借着罪的力量被激发，否则你就会产生厚重感。所以你看有的人祷告很沉重，你听他祷告，他很沉重，还传染别人，很沉重，知道他被层层包裹住，他无法突破。有人一祷告就你都感受到那种轻省，那种上升，而且能眺望别人的祷告的火，哈利路亚。为什么？祷告能反映出你属灵的生命。所以但肉体是借着罪的权势被激发的，那种厚重感就会拦阻你进入祷告，拦阻你进入灵里祷告，你就只能在肉体里祷告，效果就是不好的，恶性循环。因为肉体是与灵相争的，所以信徒之所以祷告有这种厚重感，有这种沉重感，有这种厌倦感，有这种麻木感，有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他没有经历铜祭坛与洗濯盆。他就想那个图片弄出来，下一步他不经历铜祭坛与洗濯盆，他就想来到圣所，下一步就是圣所，圣所更是神的同在，那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让你越门而入，神不需要强盗小偷，神要的是你正规的，不能走后门，必须从铜祭坛和洗濯盆过来。阿们。从别门进入，你不可能遇见神，不知道你遇见的啥，所以你需要照着神的法子。摩西会幕是神亲自用指头画给摩西的，阿们。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制作的，它是有属灵的法则在里面，所以神说你必须经历洗濯盆，你必须经历铜祭坛，否则不能进入圣所。阿们。所以你需要在祷告的初期就要经历铜祭坛与洗濯盆的洁净，哈利路亚。其次，耶稣的宝血不仅洗净你的罪，更加赐给你胜过罪的能力。耶稣的宝血还能摧毁魔鬼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阿们。耶稣的宝血不仅能洗罪，还能除罪。你要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在铜祭坛那里有的时候神会启示你，然后我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启示我耶稣的宝血是那么的有能力，然后看到耶稣的宝血摧毁魔鬼的权势，耶稣的宝血让魔鬼惧怕，耶稣的宝血赐给你胜过罪的能力，耶稣的宝血赐给你圣洁的能力，耶稣的宝血赐给你悔改的能力。阿们。当你经常进入摩西的会幕祷告的时候，你会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你会看到耶稣的宝血非常有能力，阿利路亚。所以我经常祷告耶稣的宝血，我每天祷告都耶稣的宝血，因为我知道耶稣宝血的大能。我只要出门侍奉，我都出不出门我都会，因为我基本每天都在侍奉，所以我都会习惯性的祷告，我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我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家人就行了，神就会保守你，保守你的家。耶稣的宝血足够的，耶稣的宝血足够的，我知道耶稣宝血的大能。一句话，有的人祷告说一大堆，不知道发明的是谁告诉的，我跟你说功效不大，一句话，耶稣的宝血，不是你发明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是耶稣的宝血足够保护你。阿们。我侍奉十来年从来没有被魔鬼，基本上起码在身体上没有任何魔鬼的攻击和反应，
在灵里也没有明显的感受。我知道我是被耶稣宝血遮盖的，阿们。无论做任何的侍奉，我经常做一些甚至有的人说危险的侍奉，去一些像耶路撒冷一些高危领域去属灵征战，去走岛21天，去专门去捆绑黑暗的壮士，专门去做这些事，没有任何事情的，神会保守。我相信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相信耶稣的宝血遮盖我，阿们。我相信魔鬼无法突破耶稣宝血的遮盖，耶稣的宝血是最有能力的，阿们，是你最好的保护。有的人要是穿这个装那个装，我告诉你，那个装不是你宣告穿出来的，是你活出来的，阿们。你活出来的，你以为你说一句就穿上了？你在过家家吗？属灵的世界是很真实的，属灵的军装你必须活出来，你要有救恩的盼望，你必须活出盼望的。你的思想是黑暗的还是有盼望的？公义的护心镜，你活出公义了，你活出圣洁了。如果你污秽不洁，你说你穿上公义的护心镜，你以为神是开玩笑的？真理的腰带，你懂多少真理？你不懂真理，凭什么穿真理的腰带？这一切不是你宣告穿出来，有的人喜欢天天穿100遍，你活出来它就不会掉的。你不没有脱掉，你干嘛天天穿一遍？你都没有，我就没有脱掉过，我干嘛要穿一遍？我活出神的真理足够了，阿们。有一些的理论你要思想，这是你觉得灵界是这样的吗？灵界是真实的，阿们。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像你说两句话就解决了。神说的是你要活出来，你得付代价，你付的代价太低了。你想用1分钱买100斤的牛肉，那是不可能的。100斤的牛肉得500块钱啊，5000块钱，得5000块钱。所以你想拿1分钱买行不行？不可以。所以很多人他喜欢走这个快捷之道，但我告诉你，很多快捷之道全部是错误的，不是捷径。真正的捷径是你遵循神的话语，阿们。好，我们言归正传，这里耶稣讲到了耶稣的宝血能够赐给你胜过罪的能力，不仅洁净你的罪，还能摧毁你生命中魔鬼的作为。我们来看诗篇51篇5到9节。诗篇51篇5到9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大卫的诗啊，大卫写这个诗的背景是大卫犯了淫乱罪，直到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写了这首诗，他悔改了，这是他的悔改诗。你看其中有很大的道理，真理在里面。你所喜爱的是那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大卫在向神悔改，而且他的悔改的眼泪把床榻都飘湿了，他是真实的悔改，撕心裂肺。阿们。可不是有的人宗教式的笼统的祷告，主要赦免我一切的罪。如果你说这样的祷告一点用都没有，没用。你如果不深度的悔改是没有效果的，阿们。因为罪是最可怕的，需要深度的悔改，阿们。罪得罪神，你得罪一个人，你就再给他道歉，甚至很敷衍他的一句，能不能算道歉？不能。我说你这算啥道歉？神也是这样，你得罪神必须深度的悔改，甚至忧伤痛悔，主就赦免你，阿们。一个道理，你自己想想，神让你在地上成为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事，让你去思想天国的道理。悔改必须要深度悔改，阿们。你是做不到打扮，主啊帮助我，赐给我忧伤痛悔的灵，为罪忧伤痛悔，帮助我，开启我，愿意深度的悔改，圣灵一定会帮助你的，阿们。然后你所喜爱的是那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在我隐秘处就是神的同在里，
大卫他知道我必须回到神的同在里得洁净，在神的同在里我才能得复苏，罪已经压伤了我，所以他的骨头都被罪压伤了，可见他是深度的悔改。阿们。
哎，我有别的。
隐秘处，你看大卫，所以我告诉你，大卫他是一个无论怎么打都能够站立起来的人的秘诀是什么？扫罗一下就打死了，再也起不来，大卫却是越挫越勇。大卫犯了那么多罪，仍然能够站立起来，成为神最喜贴心显明小棉袄。哈利路亚，这是秘诀，在我隐秘处。大卫知道神的同在，无论我怎样进入神的同在，我都会复苏，他会复苏。阿们。所以大卫知道来悔改，在神的同在里，所以他又复苏了，而且神赦免他，像他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所以大卫，神说大卫是我的贴心小棉袄，是合我心意的人。将来你见天，你上天堂了，神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你高不高兴？这句话高，夸奖大不大？很多人说我最爱主是你自己说的，这是神亲口给大卫说的，写在圣经上，可见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贴心小棉袄，其实应该翻译成贴心小棉袄才对。One man after my heart。所以你看，大卫跟主的关系那么好，可是他是一个犯过奸淫、杀过别人丈夫的人。神的赦罪之恩你是不会理解，是那么的伟大。但大卫知道我来到神的同在里，我悔改，神就赦免我。但他真实的悔改，阿们。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知道罪恶会使他失丧智慧。大家说罪恶会使你失去智慧，
会使你失去智慧。
这思想，你犯罪的时候你开始失去启示，你犯罪的时候你开始失去创意，你犯罪的时候你开始甚至你的脑袋都不转圈。你自己经历过没有？你犯罪的时候你变得傻了，有没有？所以你需要回到神的同在里，主啊，在你的同在里我会重新得到智慧。阿肋路亚。所以你想，我为什么会犯这个罪？我太傻了。你犯罪的时候都不觉得你傻，罪恶会使你失去智慧。阿们。所以罪恶有极大的杀伤力，我告诉你不要宝贵这个罪，所有的罪都会带来极大的杀伤力，从你的思想开始到你的全人全魂，玷污你的灵。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牛膝草是以色列的一种香料草，它有洁净的功效。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在这个英文翻译的不太一样，在英王钦定版是 Purge me with hyssop and I shall be clean, wash me and I shall be whiter than snow. Purge me, 大家说 purge。这个单词它的意思不是洁净的意思，它的意思我特别查了，它有清除、肃清、清除、肃清的意思。言外之意，它有斩草除根的意思，它跟洁净不是一个概念。洁净就是洗一下，然而这个比洁净更厉害，它是斩草除根、清除、肃清。啥叫清除、肃清？你们家的花盆长了蚂蚁窝，你怎么来清理它？种过花的人知道吧？要换土，用药也没用，要换土。换土，把这个旧土连蚂蚁窝一块扔掉，把水里涮涮，涮干干净净的，重新装新土，否则你就处理不清楚。那蚂蚁你只要留一个，它还当然还会滋生，你很难杀的，都在土壤深处。所以罪也是如此，罪的巢穴在你里面深处，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斩草除根，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斩草除根。阿们。而耶稣的宝血有这样的功效，它能够洁净你的罪，还能够斩草除根，还能清除肃清罪的权势。哈利路亚。所以每天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每天都需要来到铜祭坛那里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阿们。支取耶稣的宝血，每天来到铜祭坛就是支取耶稣的宝血，活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魔鬼会惧怕你。阿们。罪的权势也会崩溃瓦解。 Purge me 斩草除根，清除肃清的意思。我说罪的啊，阿们。求你使我得听欢喜，所以等一下，所以大卫知道耶稣的宝血不仅能够洁净我，洁净我的罪，还能将罪的根从我里面拔出来，使我不再重复犯这样的罪。很多人他喜欢重复犯罪，他不认识耶稣的宝血，需要耶稣的宝血，需要耶稣的宝血。我经常说奉耶稣名之举，耶稣的宝血摧毁，摧毁魔鬼在我里面的权势，摧毁这个罪的权势，摧毁。如果我做梦梦见不圣洁的东西，我起来立刻就会半夜什么时候起来就得祷告，不能够睡到天亮。我奉耶稣名捆绑那背后给我这个污秽的梦的邪灵，我奉耶稣名之耶稣的宝血摧毁你，摧毁你的权势。阿们。所以你不需要说我捆绑他扔到无里坑里，因为现在不是他的时候，但是我可以摧毁他的权势，但是我可以让他负伤而逃，这是绝对。耶稣的宝血会让他伤痕累累，下一次他都长记性了，不敢再来找我，是这样。阿们。如果你也不处理啊，做个梦嘛，我跟你说这个梦会打开你灵界的缺口，下一次他还长驱直入，他带更多的邪灵，就是梦进到你里面骚扰你。很多人失败是从梦里失败的，梦是牵乎你的灵的，因为你的灵不睡觉，你一晚上你的灵都被虐待，因为这些污秽不洁的东西都会虐待你的灵，你怎么能够灵力强盛？所以必须要处理。所以半夜如果你做了不好的梦，要起来祷告，就几句话捆绑它，捆绑它背后给你这个梦的邪灵，那是邪灵，知道吗？特别一些人，他亲戚朋友死去很久了，老是在梦里出现，他可从来都不是你的亲戚朋友，那是邪灵幻化的。如果你在梦里跟他有来往，你必须要洁净自己，否则邪灵就开始在你里面开始有营垒，而很多人是这样软弱下去，是从梦里跌倒。阿们。如果你梦见了一些奇奇古怪的东西，你飞啊，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是在 水里游泳啊，或者是总而言之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知道是邪灵正在折磨你。所以因为在梦里的时候你比较软弱，所以你需要醒来立刻来祷告。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它慢慢的就会经常搅扰你，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它就会可以攻击你了。所以要注意不要给它留地步。所以大卫他认识到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不仅能除罪，还能赶出你心中的魔鬼，并保守你远离魔鬼的再来。耶稣的宝血遮蔽你，邪灵就不能再回来。阿们。耶稣宝血是最强的防御层，耶稣宝血是你所拥有的最强的属灵保护。阿们。但也得你认识耶稣的宝血才行，你不认识，我就是跟你讲都很难跟你讲清楚，这个东西必须你自己领受启示。阿们。你需要进入摩西会幕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一旦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宝血的启示，耶稣的宝血对你就变得大有能力。如果你不能领受这个启示，那个能力就打折扣，并非耶稣的宝血不能保护你，是你不能领受这个启示，非得神启示你不行，所以你必须得祷告。所以关于耶稣宝血的启示仍然是在祷告的领域才能领受，只有你进入灵里的祷告，你才能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也就是你只有来到铜祭坛那里才能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你必须先进门，进入会幕的门，才能使得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发生功效。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你看大卫他知道罪压伤他的骨头，可见他畏罪忧伤痛悔到什么地步。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大卫在向神深度的悔改。大家把它再读一遍， 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预备起。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是我喜爱的神爱你，因此你在我里你出来你是我的智慧，求你用油水烫洗我，我就改变，求你洗涤我，就一切更白，求你使我和平欢喜快乐，什么是你所加在的我已经变，求你掩面和我的罪，如果我一切变变。
好，到这里我现在讲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让你明白，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阿门。只有活在灵里面的信徒，才能使得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的彰显在他的实际生活侍奉里面。那些活在肉体里的而不是在灵里面祷告的人，即便是说出了耶稣的宝血，仍然功效甚微，因为他没有活出在灵里祷告的生活。因为你只有在圣灵里面，你才会有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耶稣的宝血，但你发现好像没多大用；有的人说耶稣的宝血就有大功效；有人说出耶稣的宝血，魔鬼就惧怕，甚至彰显；有的人说耶稣的宝血好像没反应，这是因为说的人不一样，一个是在灵里面的，一个是在肉体里，这个就是个分水岭。如果你活在肉体里面，你说耶稣的宝血功效都是功效甚微；如果你活在圣灵里面，你在灵里面祷告的信徒，他说出耶稣的宝血就非常有能力。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是英国的，他的医治释放特会每一周都有，他的医治释放特会跟别人都不一样，他的医治释放只有两句话，只有甚至说半句话。他的医治释放是所有的，你看那些鬼附的人都找来了，因为但他的释放会特别有功效，所有的邪灵都被他赶走。他上了讲台，拿了麦克风，就是 The blood of Jesus, blood of Jesus, blood of Jesus, 就只说这半句话， blood of Jesus, blood of Jesus, 耶稣保险，耶稣保险，就只说这句话，说你就看所有的人都开始彰显了，鬼都跑了。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灵里深处的人，所以耶稣的宝血他说出口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能力就被释放，魔鬼就惧怕。他就两句话，半句话 The blood of Jesus, 而且他那个英国口音嘛，就是那样。所以你想一下耶稣的宝血有多么有能力，为什么到了我们嘴里好像没那么反应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真实的活在属灵里面。哈利路亚。所以你活在灵里的生活才会给你真实的权柄，邪灵就认你这个权柄，你得活在灵里面，因为他们没有活出灵里祷告的生活。只有在圣灵里你才会有能力，只有在圣灵里的生活才能使得耶稣的名字对你变得真实，从而产生爆炸性的能力。阿们。只有在圣灵里的生活才能使得耶稣的宝血对你变得真实，从而产生爆炸性的能力。当这个人一说耶稣的宝血，所有的邪灵都彰显离开了。他每一周都开一次医治特会，很多的人得到释放，被鬼附。他只说耶稣的宝血半句话，所以这就是活在灵里面会带来真实的权柄，带来真实的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所向往的。那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相信他是一个在灵里祷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信徒奉耶稣的名却没有效，甚至支取耶稣的宝血也没有效，是因为他们没有活在圣灵里面。所以我说了，理论和实际根本就是天壤地别的概念。活在理论里，魔鬼只会耻笑你。那些人也奉耶稣的名传那个赶鬼，魔鬼也说保罗的名，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知道，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鬼。后来魔鬼说你们是谁，把他们扒光了，七个大男人在街上裸奔，还打伤一个鬼。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魔鬼羞辱他们。所以因为这些人活在理论里，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魔鬼根本不惧怕。因为魔鬼惧怕你，
魔鬼真正惧怕的是你里面的耶稣。然而你里面的耶稣根本就没真实，你都没有活出来，你活了一个宗教的生活，也魔鬼一点都不惧怕你，魔鬼还耻笑你，看你就看见了巧克力豆，所以天天等着吞吃你，只等神的恩典收去那一刻，他就把你吞吃。哎，有的人只不过是在神的恩典下，神还没有收回那个恩典，但会收回的。如果你时间到了还是那个样子，神收回恩典，你就灭亡了。魔鬼立刻把你吞吃，他早就盯了你半天，口水流一地了，就差那一口，只等神的恩典收回。有的人就是这个光景，非常危险，就自己看不到，他以为魔鬼还惧怕的，你说魔鬼早就等着要一口把你吞了，你根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权柄，因为耶稣的名对你就不真实，你说了也没用。我们必须活出属灵的实际，阿们。你活在属灵的理论里，你以为你能吓唬到魔鬼，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活在实际，跟你旁边人说，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
活在灵里面。
我所讲的摩西会幕的七个祷告，就是帮助你活在灵里面。如果你能做到，你就会进入灵里面，你就活出灵里面祷告的生活，你的权柄会加增，你的耶稣会对你变得真实，那么耶稣的宝血就对你变得真实，那么权柄就是真实的彰显。哈利路亚。魔鬼就会惧怕你，他惧怕你就会退避三舍，你就没那么多事了。魔鬼天天蹲你们家门口，你能不出事吗？如果魔鬼惧怕你，他远离你，你还有那些事情吗？有没有？没有，都是魔鬼搞的。所以真实的，你得耶稣是你自己的，你得自己好好的信。只有活在圣灵里面的生活，才能使你有能力。是活在圣灵里的生活，给你说出的话语赋予大能。阿们。给你平常的生活赋予能力，而你的祷告正是通往灵里生活的唯一大门。而你的祷告是通往灵里生活的唯一大门。特别要讲透过摩西会幕的七个领域的祷告，是帮助你进入灵里生活的大门。哈利路亚。所以在圣灵里的生活会赋予你真实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淫乱的人，你在台上讲圣洁的道是没有效果的，讲的再天花乱坠，你 copy 了所有名目的讲道，关于这方面没有人悔改，因为圣灵不会赋予这个能力，你的道不会扎心，因为你不会，圣灵是给真理做见证的。阿们。你的生活是污秽的，圣灵不会带来悔改扎心的功效。你要传道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的生活必须活出与神的话匹配的生活，所以圣灵会赋予他所讲的道能力，带给人改变人心、生命苏醒、复兴生命的功效。这个功效人不能做到的，只有圣灵做到。圣灵怎么会做呢？除非你自己要活出来，否则他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圣灵是你忽悠不了的，圣灵是必须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你属灵的生活，在灵里的生活会赋予你的话语能力。阿们。有的人宣讲讲道，但是讲的也很精彩，可是没有人改变，没有人被改变，没有人复兴，讲的再好都没有用，都是垃圾。很多人他分辨不了，他以为啊讲的特别好，真好，不错，有啥意义？你有改变？谁改变？谁得复兴？这些人都是失败的，在神眼里他们都在做草木和结的工作。是什么带来的区别？在灵里的生活，这一点才是关键。真先知假先知，真仆人假仆人的区别是什么？假仆人也会讲神的，是个人都能讲神的道，只要你有一张嘴，你都站在这里讲道，讲好讲不好先不说，你只要有一张嘴就能说话，能说话就能讲道，是不是？然而真仆人和假仆人区别是什么？真仆人讲道也行道，假仆人讲道不行道，这就是区别。真先知也是如此，假先知也是如此，所以区别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为什么你们要通过果子来认树？意思说你要观察他有没有活出来，讲得再好有啥？那很多人很有口才，很多人非常有口才，奥巴马还很有口才的，他是撒旦的差役，所以很多人都很有口才，但是他并没有活出他所讲的
这就是成为假先知的前兆，下一步他就是假先知。所以这是神的工人的一个危险，你所讲的有没有活出来？如果你总是这样，你会成为一个假的，多么可怕。所以不代表你能讲你就比别人熟练，你得能活出来。阿们。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活出来，因为只有活在圣灵里的生活才能给你说出的话语赋予能力。阿们。如果你没有活出圣灵里的生活，你所讲的天花乱坠，我讲的我也能讲的天花乱坠，又怎样？不能够给任何人带来改变。将来神都会废弃你所做的工作，神说你做草木合一的工作，人神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传道传了一辈子，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道，圣灵从来都不给你做见证，你再讲给自己听吗？所以神都不认识你，神都不认识你。阿们。所以这些对假先知说的话，这些假仆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没有活出你所讲的道，你都没有遵循天父旨意，你天天讲了讲给自己听的。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活出属灵的生活，而且活出灵里的生活会赋予你能力，你所讲的话，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都开始有功效。阿们。所以宝血是你进入祷告门户后领受的第二个启示，耶稣的宝血。进入祷告大门领受的第一个启示是什么？耶稣，四个颜色嘛。进入祷告的大门，首先领受的是耶稣的启示。阿们。然后进入祷告的第二个领域，在同济堂那里，你开始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在同济堂洗濯盆那里，你开始领受耶稣的宝血，从头到脚遮蔽你。耶稣的宝血不仅洁净了你的罪，还赋予你胜过罪的能力，使你变得刚强，使情欲的诱惑变得软弱。阿们。使情欲的诱惑变得软弱，变得无力，你就可以胜过他。你会发现在耶稣的宝血中，你能够胜过罪恶，而且你还会发现在耶稣的宝血中，你开始与神相交。来看一个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我在讲非常深刻的属灵真理，你要祷告主开启你，否则你很难听得明白。求主开启你，求圣灵开启你。会祷告的人他会一直祷告啊，会听到的人他会一直祷告，圣灵帮助我明白。接着神的仆人要告诉我，我每次听到我也是这样祷告的，我说主啊开启我，圣灵帮助。接着神的仆人你要告诉我什么，让我听得明白。我每次听到我就这样，你不这样你怎么能领受启示呢？圣灵开启你的。阿们。而且我讲的东西非常深刻，直指本质，你一定要求圣灵帮助你开启。阿们。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But if we walk in the light as he is in the light, we have fellowship one with anotherAnd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his son, cleans us from all sin. 所以这个经文它有很深刻的意义，它说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开始彼此相交。讲什么意思呢？下一句就解释了怎么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洗净，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原文并没有这个也这个词，就是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的时候，我们就与神相交。对你旁边人说，你是在耶稣的血中与神相交，你也是在耶稣的血中才能与信徒之间保持合一，保持属灵的沟通，
保持属灵的沟通。
阿们。
阿们。
在肉体里我们没办法合一，是不是那样？很多人在讲合一，你在肉体里跟谁合一？谁都不服谁，是不是？没法合一，必须在耶稣宝血里面才有可能交通合一联姻。这个也是在讲你跟神相交，是在哪里？在耶稣的宝血里。大家说在耶稣的宝血里，在耶稣的宝血。 不在别处，在耶稣的宝血里。哎，同济坛洗濯盆是多么的重要，不经历这个你怎么能跟神相交？是你自我感受的，你那个虚假的感受很会骗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魂里会发出的虚假的感受，那种虚假的感受要分辨出来。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宝血中与神相见。阿们。有一些人活在假的属灵的自娱自乐里，他以为他自己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其实不是的，他被蒙蔽了。如果你不是在圣洁里面，在耶稣的宝血里，你没法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都无法与神相交。阿们。你是在耶稣的宝血里与神相交，在耶稣的宝血里，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在耶稣的宝血里与神相交。阿们。都牵扯到圣灵，耶稣的宝血就开始洁净你，洗净你一切的罪。神看你的时候会看到耶稣的宝血，他就不纪念你的罪，他就说你可以来。阿们。如果神看见你没看到耶稣的宝血，他会远离你，无法靠近神。只有耶稣的宝血让神喜悦，被神悦纳。阿们。你无法被神悦纳，除非借着耶稣的宝血。众人的义都像瀑布一般。阿们。可以，你无法被神悦纳，除非借着耶稣的宝血。你是在宝血的遮盖下才能与神相交，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是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才能与神相交。才能与信徒相通，这叫圣徒相通。阿们。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吗？就是在讲这个两方面。希伯来书九章六到七节，一面与神相交，一面与圣徒相通的。希伯来书九章六到七节，那一切都是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否则合一是妄谈，与神的合一也是妄谈。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再讲两层帐幕嘛，就是那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两层帐幕嘛，第一层帐幕看见了吗？在这里圣所，然后第二层帐幕约柜那里至圣所，上所至圣所，这边是外院的。所以他在讲头一层帐幕是讲圣所的，第二层帐幕是讲至圣所。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祭司想进去都得带着血，以前是带着牛羊的血，祭物的血，现在我们是带着谁的血？带着耶稣的血。然后你不带血也不行，必须得带着耶稣的血。阿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来，预备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你看了吗？这个经文多么美好！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利路亚！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掰开，是我们今天能够进入神的同在的，哈利路亚！旧约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还随时要被击杀的。然而今天我们都能进入，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哈利路亚！因为现在是新约。新约每个人都是祭司， 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个重生的神的儿女都是祭司，而且带着耶稣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在旧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才能进到至圣所，而且随时被击杀，经常被击杀。所以旧约和新约有天大的区别。今天一切是因着耶稣而成了可能。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之后你就进入了圣所，来到了城舍里啊，那个片子打出来，圣所，我们终于讲到了圣所。祷告的第四个领域，圣所。来到圣所，你就会看到了陈设饼桌子，看到陈设饼桌子、金灯台还有金香台，这三个。再放那张图片，圣所图片。哎，就是这个，看到了吗？你就来到了陈设饼桌，然后金灯台那里，然后你前面就是金香炉，也叫金香坛，少个金子，金香坛是金子做的。我们来看，来到了圣所，你就来到了陈设饼桌子那里，先来到了陈设饼桌子那里，预表你开始领受神话语的启示。陈设饼桌子上摆的是，这是个空桌子，但应该上面摆一些那个无酵饼，不是无酵，摆圣饼，摆圣饼，特别的无酵饼，预表神的话语。阿们。所以在来到了陈设饼桌子那里，预表你开始领受神的话语，你开始进入神话语的启示里了。因此祷告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神会将他的话语掰开分赐于你，在这里你会开始领受神话语的亮光，在这里你的启示开始运行。哈利路亚。经常在这个领域我开始领受神给我的话语启示，我开始默想神的话语，我开始领受启示，神的话语开始对我变得又真又活起来。这个领域是你领受神话语的领域。哈利路亚。这个领域你会领受神话语的启示，所以在这个领域我喜欢安静下来默想神的话，因为这是已经来到了祷告的第四个领域。大门、同济坛、洗濯盆，第四个领域就是陈设饼。祷告的第四个领域你会领受神话语的启示，不是第三个领域，第四个领域。在这里神会分赐他的话给你，神的话语向你揭开，开始进入到启示的领域，领受神的话语，得到喂养。阿们。民数记四章七节，我们来看民数记四章七节。窗户开着，可以开一下，热闷的。之后你民数记四章七节，要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祭酒的嚼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他说饼是不是陈设饼？饼预表着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那陈设饼，就是那饼。再来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And today I am the bread of life. Bread of life. 大家说 bread。汉语翻译成粮，其实它是饼的意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饼，因为陈设饼是指着耶稣的。阿们。我是生命的饼，耶稣就像在圣殿里的饼，圣所里的饼，他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因为人活着他不是个肉体。对你旁边人说，你活着不是个肉体。所以你不是吃饱了就算是活着了，而是单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因为你活着是个灵。对你，对他说你是个灵，你需要的是灵的生命。阿们。你在地上吃喝喝，也就是七八十年、九十年，撑死活一百岁，然后呢，你就不再吃这些东西。你是个灵啊，难道灵吃这个？你吃的时候灵也不会吃这个东西。灵有灵的食物，你的灵是永远要给它吃的。从地上你就开始要喂它，灵的食物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饼。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耶稣说我口中的话语是你的食物。阿们。所以一个不追求真理、不渴慕真理、不行真理的信徒是可怕的，早晚都要跌倒。无论这个异端还是那个异端，这个邪教还是那个邪教，都会把它掳走。尤其我们活在末世，异端邪教非常多。如果你不爱慕真理、不渴慕真理，你早晚就会跌倒，谁都无法救你。最可怕的事情。哎，怎么办？你要求神，主啊，求你别的不说，赐给我渴慕真理、爱慕真理的心。这样的心会保守你永远不失脚。阿们。你跌倒了，神都会把你扶起来。这才是你该求的。对你旁边的人说，这才是你该求的，关乎你的小命。阿们。因为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发现很多只追求恩赐、异象，追求神迹、追求异象，这些家人我认识很多，他们全部跌倒了，全部被人掳走了。真理，我是讲真理的人，他最后都不会听我讲真理，全部被掳走了，都是有恩赐的人。我发现那些你看着有点傻傻的，但是你讲啥他都行出来，他也渴慕真理的人，这些人都稳稳的走在通往天路的路上，没一点事。我都发现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神就让我看见这些人是爱慕真理，我就会保守他，那些人我不会保守他，早晚会被豺狼虎豹掳走。末世是最多的豺狼虎豹，一当邪说层出不穷，层出不穷，你只管看。所以如果你不爱慕真理、不渴慕真理，你最后被恩典福音、自由神学、安息日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东安闪电、灵粮堂，不是灵灵粮，不是灵粮堂，灵粮堂是好的，灵灵粮，别听错了，是不是？啊，灵灵粮，那个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异端，乱七八糟的很多，韩国来的异端也很多，很多的异端都会把你掳走的。所以渴慕真理、爱慕真理，神就会保守你。向神要，我经常也向神主说，赐给我爱慕真理、渴慕真理的心。神只要看到你有这个心，神一定会保守你。神只看人的心。阿们。你心术不正，神就不保守你，就是这样。这些人被欺骗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被欺骗，所以你的心必须要纯正，那就是爱慕真理、渴慕真理，神就会让你纯正，神会让纯全的道路为你预备。阿们。在末世你所追求的只有真理，没有别的。有的人追这个追那个，好像追星一样，他下地狱你跟着一块下。所以不要追任何人，我们要追的是真理。阿们。要追的是真理，没有别的。如果你这样，神就会帮助你。如果你追逐别的，你一定会跌倒的。这个末世太可怕了，什么都有。包括我服侍到现在，多少同工已经找不到他了，多少信徒我所知道的很有恩赐的已经甚至都不信了，我就知道他会跌倒。不爱慕真理的人最终都是会跌倒的，你还救不了他，这样的人很骄傲的，无法使他归正。所以 爱慕真理会让你保持谦卑，神就会保守你。阿门。
我再来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有的人说他爱慕真理是假的，真正爱慕真理的人一定是活出真理的人，会拼了命的活出来。阿们，只有这一点。你说我爱慕真理，到处赶特会也不算，只有一点，你活出真理就需要破碎自己。你不活出真理，你就不是爱慕真理的。你不要说我爱慕真理，你有没有活出真理？你没有活出真理，神说你不是爱慕真理，你是假的。阿们。没有人能忽悠神，属灵的人也能参透万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啊，下面到五十八节，听好了，这个话是很深的。五十四节到后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但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主在讲他的肉是什么，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bread， 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耶稣他自己。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拿还是死了。主在讲什么？主在讲唯有爱慕真理的人，唯有渴慕真理的人，唯有吃喝主话的人，唯有把我当作饼一样吃下去的人，活出我的话的人，他们才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拿还是死了，不像那些只追求恩赐、只追求名目、只追求异象、只追求神迹奇事、只追求外面的彰显的人，吃过了马拿还是死了。活在宗教里的人吃过了宗教的粮食还是死了。主说，主的意思是在讲，你在宗教里吃喝最终是死亡，你只追求外面的彰显，最终还是死亡。你要追求的只有一点，爱慕真理，渴慕真理，吃下真理。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哈利路亚。耶稣说了这话，很多人都退去了，今天也是如此。能领受这道的就会被神保守，不能领受的很多人他就跌倒了，很多人他就跌倒，他不追求真理，不渴慕真理，不行出真理，这样的人是不是跌倒了？早晚都要跌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主说你们的祖宗吃了马呢还是死了。主在讲什么？你明白了吗？大家说，主啊，求你赐给我爱慕真理，渴慕真理的心，行出真理的心，不要让我只追求外面的热闹，外面的恩赐，让我追求生命的粮，让我吃下这生命的粮，活出这生命的粮。阿们。这就是耶稣的血和肉，这是主在讲他的意思。很多人顶受不了，当时就退去了。你看那个经文，后来很多大部分的人都退去了。耶稣说，门徒们你们也要退去吗？就那剩十二个人，这个话甚难，今天也如此。很多人你怎么给他讲他都是不听，他就喜欢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外星人呐、啊，耶稣啥时候回来了，什么东西稀奇古怪，他喜欢吃这个。你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跌倒。耶稣的肉他不吃，耶稣的血他觉得不好，他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他觉得那个好。这样的人是跌倒是注定的，要小心末世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理论。如果你不爱慕耶稣的真理，你一定会跌倒。层出不穷，每一天都出来的，乱七八糟的，啥信息都有。啊，你必须加入我们的团队，你才能得救。现在得救的人很少，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领受得救。这样的理论很多，这都是异端。只有神的道能保守你得救。阿们。很多高举个人，到底个人的恩赐， 高举个人的意向，高举个人的恩赐，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这样的假先知特别多，层出不穷。你去追着他吧，只要你追着他，最后你一定跟他一块下地狱，因为他是下地狱的，你就会跟着他下地狱。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
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会有永生。哈利路亚。
别的都不要吃，阿们，
别的都不要吃。
陈秀敏桌子，在那里你会领受神的话语。如果你每天能来到陈秀敏桌子那里，你就会领受神的活血话语，
神会赐给你话语的开启。
你不是在教会里领受神话语的开启，你得在家里，在你的祷告生活里，神会向你说话，借着他的话语，你会开始成长，那是真实的成长。阿们。一个人啥叫真实的成长？我告诉你，只要你在神的话语上真实的成长起来，你的属灵的身量是真实的，你很难跌倒。魔鬼也知道你是什么层次的人，他很难攻击你，你即便跌倒了也很容易站起来。你是个大人了，你不是小孩子，小孩子跌倒在地上还一哭二闹，要跌倒到泥滚里还在滚几圈，他不起来闹人。大人有没有这样的？当然跌倒他就知道起来。所以属灵的生命是真实的，在神话语里成长，在陈设饼桌子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多少成长多少。阿们。神会赐给你启示，启示是给每一位家人的。阿们。不是只给神的仆人。耶稣是你的主，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所有的信徒都侍奉。阿们。只不过后来慢慢的被天主教搞坏了，才搞成神职人员，本身所有的信徒都要侍奉神。阿们。这是使徒行传的样式，所以所有的信徒都能领受启示。所以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自己为自己按手都能好。信的人没说牧师传道神职人员，没有，信的人所有的信徒神呼召你都要来侍奉神。阿们。你都得侍奉神。所以这才是正确的教会模式，使徒行传的模式。好，我们讲到陈设饼桌子是在祷告的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我们已经进入了圣所，在圣所里面我们开始有主的联合，有主的相交。在进入祷告的圣所里面，我们也开始与神的话语联合。在祷告的圣所里面，我们还会来到了陈设饼桌子，这里陈设饼桌子预表着神的话语会开始对你变得真实，因为你已经来到了祷告的圣所，耶稣对你都已经变得真实。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的时候，神的话语也会对你变得真实。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他也是有道，道这个词就是 word， 大家说 word， 就是道的意思，汉语翻译成不对，应该说是话语的意思，汉语翻译成道，这个容易给中国人带来误解，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讲道，但是这个道可不是中国人所讲的道，此道非彼道，这个道是 word， 是话语，大家说话语。耶稣说我就是话语，我是神的话语，太初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道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神，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在启示录的名字叫神之道，有没有？他的大腿上写着神之道。哈利路亚。神之道是耶稣的名字，耶稣就是神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起初就与神同在，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整个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神的话语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阿们。整个摩西会幕也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所有的摩西会幕七个领域都在预表耶稣的。阿们。我们讲完了你就知道，整个七个领域都是在预表耶稣。神的话语也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难道神的话语不会对你变得真实吗？可不可能？不可能了。不可能。当神的话语对你变得真实，难道耶稣，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难道神的话语对你难道也不会变得真实吗？所以必须是真实的，不可能不真实。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耶稣对我变得真实，我就开始领受神的启示，我就开始领受神话语的启示。我领受神话语的启示都是在神的同在里，再别说我领受不了，
那别处你领受的是自己的奇思妙想，有的人以为我领受启示了，其实是你魂里的奇思妙想，其实是古怪的想法，你还以为是神启示你，你在神的同在里吗？你怎么领受神的启示？你得在神的同在里才可能领受神的启示。哈利路亚，在神的启示里面，在神的同在里，我发现神的话语开始向我启示揭开，开始变得真实，我发现我很容易领受神的话语。在别处不行，在别处不行，在别处无法领受，所以我们必须在圣所里面领受，在陈设饼桌子那里领受。阿们。进入了圣所才领受神话语的启示，那就是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耶稣对你变得真实，神的话语对你也开始变得真实，这都发生在祷告的圣所里。在祷告的圣所里，神的话语开始被揭开，开始被掰开，有亮光发出，使你容易领受。大家说容易领受，
容易领受，
属灵的领悟力提升了。大声说，属灵的领悟力提升了，
属灵的领悟力提升了。
阿们。
阿们。
罪使你的领悟力下降，但神的同在会使你领悟力提升，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利路亚。圣所里面你会敬畏神，在神的同在里没有人不敬畏神。阿们。在神的同在里你不敬畏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人会开始敬畏神。哈利路亚。觉得神你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可畏的，你是至高者。而祷告的圣所是发生在你灵里的高处，其实你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圣所，就已经来到了灵里的高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申命记32章13节，申命记32章13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知田间的土场，又使他从磐石中砸米，从坚石中吸油。讲到了在属灵的高处会发生什么事情，属灵的高处会发生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你会得知田间的土场，意味着神的丰富，神的产业，神的恩惠，神的恩典会开始临到你。阿们。在圣所你开始领受神的恩典祝福，而且又使他从磐石中砸米，磐石就是预表耶稣的，也是意味着你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开始砸米，砸米的意思就是神话语的亮光开始向你揭开，神话语的亮光开始向你揭开。有的时候神话语的亮光向我揭开，我就像喝蜜一样甘甜，喝很多很多的蜜，非常美好的滋味。哈利路亚。你经历过你就知道，那就像杂蜜的感受，像杂蜜的感受。然而你是在属灵的高处才能够，前提是你得乘驾地的高处才有可能领受田间的土产和杂蜜。阿们。高处在哪里？祷告的圣所，来到了圣所你才是来到了灵里的高处。很多人你的灵并没有到过高处，你一直在低处，但你无法领受启示，你只能等着别人给你分赐启示，但神盼望你行到高处给你领受启示。阿们。你的灵不在高处无法领受启示，人的灵下降的时候无法领受启示，因为圣灵是在高处的。阿们。圣灵从来不在低处运行，圣灵在灵里的高处才会运行，你只有在属灵的高处才可能遇见神，神不会在低处运行的，神只会在高处运行。阿们。我在讲属灵的高处，因此一旦你进入属灵的高处，你就会容易进入到先知性的启示里面，你的领悟能力开始大幅提升，所以在这里你就开始从磐石中砸米，你就开始领受神话语的启示，你就开始进入到了陈设饼桌子，开始能够吃下的陈设饼。哈利路亚。像大卫一样能吃下的陈设饼，只有在灵里的高处才能，所以神的同在才能，如果你不在神的同在，你无法领受启示的，你无法领受启示的，这是真实的。 启示也分三种，有的人他说他有启示，我看他的启示不过是自己的奇思妙想，魂里发出的，说的难听的是从鬼来的。从神来的启示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在属灵的高处来的，是在圣所来的。他就没有进过圣所，他就没有来到过高处，他如何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不可能的，我必须来到属灵的高处才能领受启示。阿们。必须来到圣所，必须进入祷告的圣所，神的同在会对你变得真实，神的话也会向你揭开。哈利路亚，在那里领受启示，在那里磐石中砸米，在那里就是在磐石中砸米，从坚石中吸油，预表着你在那里也会领受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在这里，也就是陈设饼桌子这里，你可以充满信心的开始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发预言的祷告。我经常带领我们的代表者们一起进入神的同在，然后来到这里，我们开始来宣告预言的祷告，发预言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阿们。也是发预言的祷告，神的话语本身就是预言，发预言的祷告开始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用发预言的祷告。别的时候你用发预言的祷告效果不是太好，因为那个话语对你不真实，只有在神的同在里面进入圣所陈设饼桌子那里，神的话语对你才变得真实，变得真实你才能够有信心用神的话语发预言的祷告，而且你会相信我所发的预言会成就。阿们。所以来到这里你就开始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话，说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靠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奉耶稣的名宣告，魔鬼所掳掠我的我还要夺回，勇士掳掠我的我还要夺回，仇敌掳掠我的要加七倍的偿还，奉耶稣宣告，撒旦拆派的军队在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蚕虫茧虫所吞吃我的要七倍的偿还给我，奉耶稣宣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宣告祷告了，宣告祷告是极有能力，用神的话语宣告祷告是极有能力。阿们。因为你在说神的话，你不在说自己的话。如果你的祷告只是一直说我说你自己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来到那个境界开始说神的话，那你的祷告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哈利路亚，那你才算是一个代祷者，你才算是入门了。所以你必须要用神的话来宣告，也是发预言的祷告，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发预言，因为你已经来到了圣所，你已经有了神的同在，你的信心已经到位了，你可以发预言了，而且事情要成就。哈利路亚。来到这里，神的话成了你祷告的必需品，这是你祷告的信心已经达到了高峰，以至于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座前求了。哈利路亚。终于你来到了金灯台前，看一下金灯台，陈设饼桌子完了就是金灯台，过了金灯台才是香台啊。金灯台，金灯台预表着神开始更新你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你开始拥有神的思想，也就是有基督的心了。因为你刚经历了陈设饼的洗礼，领受了神的话语，你的思想开始跟神的话语对齐，你也开始用神的话语宣告祷告，帮助你更新你的思想，来到了金灯台。金灯台就预表着神的思想与你的思想对齐，要不应该说你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你开始拥有神的思想，你开始拥有基督的心。林前二章十六节，林前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他们。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大家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在原文是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The mind. Mind, 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基督的心思，翻译成思想和心思的意思，汉语都是一个心字概括，它是思想心思，意思说你的思想开始跟神的思想对齐，你开始把你这些古怪的消极的想法除去了。主啊，我相信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蛮有恩慈怜悯，蛮有爱的，你的话语没有苦毒，没有不饶恕，你的话语是圣洁，没有污秽，你的话语是祝福别人，不是只想着自己。当你接受神的话语，你的思想开始跟神对齐，跟神对齐就是来到了金灯台，哈利路亚，来到了金灯台，开始有基督的心。所以前面你必须经历陈设明，否则你不可能有神的思想，因为神的思想都在圣经上，哈利路亚，你必须先过陈设明，然后你开始拥有神的思想，就是有神的心思。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王经理们说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让就说你要有耶稣的思想心思，主在想什么，你能不能与他同步。耶稣来到那个村子，耶稣想要拯救那个村子的灵魂。约翰和安德烈说，主啊，将要火来烧死他们。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跟主对齐？耶稣复活升天了，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我会浇灌我的灵，你们要得上能力。门徒们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就是现在吗？他们有没有耶稣的思想？所以他们摸不到耶稣的思想，但现在他们开始有耶稣的思想，哈利路亚。我们很多信徒，我们并没有耶稣的思想，你需要来到金灯台才有耶稣的思想，你需要常常来到陈设饼桌子那里，你才开始拥有耶稣的思想，才知道主的心是什么，主对中国的心是什么，主对你们教会的心是什么，主对你家人的心是什么，主对你城市的心是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如果不来到金灯台，你怎么知道？主的想法是跟你不一样，我们要与主的心对齐，让耶稣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所以在金灯台是与神的思想对齐，与神的思想联合的地方。阿们。在陈设饼桌子是与神的话语联合的地方，在金灯台是与神的思想联合的地方，在会幕的大门那里是与耶稣联合的地方，在铜祭坛是与耶稣的宝血联合的地方，在洗濯盆也是与耶稣的宝血，与耶稣的圣洁联合的地方。阿们。所以你看，整个会幕都是指着耶稣讲，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启示。我们再来看，在金灯台圣灵就会光照更新你的思想，哈利路亚，在金灯台圣灵会光照更新你的思想。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检查人的心腹。 The spirit of man is a candle of the Lord, searching all the inward parts of the belly. 人的灵 The spirit of man,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跟你旁边的说，你的灵是神的灯，金灯台跟你的灵是有关系。在金灯台那里，圣灵会光照你的灵，光照你的心思，光照你的意念，你的灵会被开启，哈利路亚。在那里你会被更新，在那里你会被点亮。大家说，我在金灯台，我的灵会被点亮，
我的灵会被点亮，
我开始领受启示，
我开始领受启示，
我开始放下一切污秽不洁的心思，
我开始放下一切污秽
消极负面的想法，
魔鬼的火箭，
我开始领受耶稣的思想，
因为圣灵在那里
点亮了我的灵，
点亮了神的灯。
阿门。
阿门。
金灯台必须要点亮的，金灯台是点亮的，你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你的灵是到那里被点亮的，你开始领受启示，你开始突然明白，原来我被欺骗这么久，原来我活在谎言里面，原来我活在撒旦的欺骗里面，原来我的思想里面有那么多魔鬼的火箭。你需要来到金灯台，如果你是被思想攻击的，你需要来到金灯台，也是不容易的，你得过那么 多关卡。总而言之，要操练，必须要来到金灯台，你的思想才会开始有主的思想。一个有拥有主的思想的人，他是很强盛的，非常强壮，魔鬼无法欺骗，也无法使他软弱，很难使他跌倒，因为他有耶稣的心为心。阿利路亚。伤害很难触动到他，因为他有耶稣的心为心，他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怜悯，别人很难伤害，在爱里没有伤害，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什么也无法惊吓他。阿利路亚。所以在金灯台他有拥有了耶稣的死，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阿利路亚。问你麻烦的人说，你的灯有没有被点亮？需不需要被点亮？
需要。
得付代价，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到金灯台，可不容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讲给你听的，你能不能进入是你个人的事，不付代价是无法进入。有的人，有的宗教徒到现在，我看他连会幕的门都没进去过，他还说他祷告了，连会幕的门都没进去过，一辈子我看他都没进过会幕的门，从来没领受过耶稣的启示，起码恩典会的人是没进去。所以在金灯台，人圣灵会做工在你的思想里面，也就是魂的领域，成圣你的魂，使你像基督那样思想，因为魂代表了思想、意志、情感。阿们。在金灯台那里，你的魂会被净化，你会有耶稣的心思，你的思想被净化，你的情绪得到了一个归正，你开始拥有耶稣的心，你开始爱主所爱，开始有主的爱，有主的怜悯，你的情绪开始得到了掌控，你的魂得到了圣化。哈利路亚。圣化就是成圣的意思，你开始像耶稣那样思想，你开始渴慕主所渴慕的，你开始想要主所想要的，你开始爱耶稣所爱，恨耶稣所恨，耶稣也有他所恨的罪恶。阿们。神是极邪的，如果你包庇罪恶，你无法得到神的悦纳，因为神恨罪极邪。阿们。我们是恨恶一切异端邪说的，现在假道我都恨恶，传假道的人，我虽然不咒诅他，但神的话也会咒诅他，但他绝对不会得到我的祝福。如果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你这对你是一个挑战的，你会从灵里面会抵挡，这些都是撒旦的差役，神的话直接会咒诅他，因为神说我不审判人，我的道要审判人。阿们。但你会有忌邪的事，所以我最不能容忍这些虚假的异端邪说在神的儿女中被释放，那是极其可怕。我能感受到耶稣的那种愤怒，我常常感受到耶稣的愤怒，对于这些传讲异端邪说的，神会数算他们的日子。所以你会开始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思想主所思想，你开始晓得何为神的旨意，你开始明白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you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ou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view of God.
你看，在英王钦定版他说得很清楚，汉语翻译的不准确。在金灯台，你开始领受了什么是神好的旨意和更好、更蒙悦纳的旨意和最完美的旨意。你开始能够分辨出来神的三种旨意了，哈利路亚！你开始认识言外之意，你开始领受你人生的命令，你开始知道主啊，我人生的命定进入到第几步了？你知道人的一生，神是给他分很多步的。我曾经读过甘天信的见证，他说他以前是做牧者的，他的教会牧养得很成功，后来耶稣向他启示说，你不过进入我给你人生规划的第一步路，做牧者，我还有四步路给你的，是你从来未曾想过的。主开始启示他第二步路是什么，是成为国际的先知，放弃他的教会开始巡回讲道，对他是个挑战，他的教会很好的，后来他放弃了，然后他开始巡回讲道，成为了一位国际的先知。甘天信是先知中的先知，我最喜欢甘天信的书。我发现很难有人领受圣灵的亮光，圣经的亮光超越甘天信，他的亮光是极其大的，神给他开启了很多神话语的亮光。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然后主说第三步，你要建立你的神学院，开始传递我所告诉你的真理，培训全世界的牧者。后来他也开始做了瑞玛神学院等等。神给他五步路，如果他第一步路他不听主的话，他只能一生死了只能达到 good will， 就是神旨意的第一个层次 good will。 如果他完成了神学院，培训了全世界的很多牧者神的同工，他也不过完成了第二步神的旨意，叫做 acceptable，蒙悦纳更好的，也叫 better 更好的旨意。如果他停到这里也完成不了，他还有后面的路，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神给我们有很多的路，一步一步的。你进行到哪一步，对你旁边的时候，你进行到哪一步，下一步是啥你知道，甚至后面你知道，你的命定你也不知道，你需要来到金灯台领受你的命定。阿们。有的人说你给我祷告祷告让我看看，这种算命的事一般是我是不做的，你得自己去求问神，神是你的神。阿们。告诉你也没用啊，你得自己去领受才有可能实现。哈利路亚，你得自己去达到那个程度。神就是你的神，不是光是我的神，是你的神。阿们。自己去求问神。新约不是旧约，不要像旧约一样到处找人给你先知发言，在新约里面你有圣灵，恩膏的教训会引导你，而且人人都可以发预言，在新约里面，所以预言的灵是你所领受，你领受了圣灵，圣灵就是预言的灵。阿们。来到金灯台你都会领受启示的。阿们。来到金灯台你都会领受启示，关于你个人城市国家，神会开始进入启示领域，让你进入启示领域。哈利路亚。金灯台是被点亮的，你的灵需要被点亮，你就会领受启示。你的灵昏暗无光，你怎么能领受启示？所以你需要被点亮，来到金灯台你会被点亮，然后你就开始明白了，神啊，原来你的对我人生的蓝图还有那么多好的，更好的，更最好的。哈利路亚，我来到了哪一步，主啊？所以你开始慢慢的认识，主啊，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开始奋起追赶。保罗他一直知道他人生的路，所以他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影。我相信保罗未曾想过，他一个屠杀有基督徒的人，杀斯蒂凡他都在场，他手也沾了斯蒂凡的血，会成为一个历史历代最伟大的使徒，将福音传到万民万邦。保罗没有这样想过吧？你能这样想过吗？没有，我相信他没有。但我相信他领受了神的启示，神让他看到我对你人生的计划，一步二步三步。保罗让他看，神让他看到他最终神给他的人生的命令，那么的荣美。哈利路亚。现在我都怀疑保罗是坐在耶稣右边的那一位，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测。现在很难有人超越保罗了。 他真的是最像耶稣的那一位，哈利路亚。赞美主。出埃及记39:37，出埃及记39:37。出埃及记39:37。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所以金灯台是这样，金灯台上有摆列的灯盏，灯台的一些器具，还有点灯的油，因为灯台必须要点亮，祭司每天要点亮它，要点亮金灯台，必须点亮金灯台，必须要点亮，你的灵必须被调旺，你的灵必须被点亮，你不能让你的灵是灰暗的。所以耶稣说，你要践踏自己，要醒察自己，看你里面是否是灰暗的，是否黑暗的。阿们。主该讲你的思想要有主的思想，你要被点亮。哈利路亚。油也都是预表圣灵的，在金灯台仍然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我是靠着圣灵才被更新思想，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哈利路亚。圣灵，其次我还想提醒家人们一点，在金灯台里还会发生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来到了金灯台，经历了陈设饼桌子，来到了金灯台，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为在这里我们是摸到了耶稣的心思，我们也摸到了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实的与基督来表同心来祷告，你的祷告就会开始变得像基督的祷告了，你会祷告耶稣所想要祷告的，因为你摸到了耶稣的心思，开始恨他所恨，爱他所爱，焦急他所焦急的，忧虑他所忧虑的。阿们。一开始对于人的，对于你的人生和对甚至别人、城市、国家，你开始进入到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主所感受的这样的祷告，这就是来到了更高领域的祷告。大家说，更高领域的祷告。
更高领域的祷告。
什么叫更高领域的祷告呢？更高领域的祷告不是这是神启示我的，上面我所讲的这也是神启示我的，神启示我什么叫更高领域的祷告。更高领域的祷告不是表达自己的心意，而是释放神的心意，不是表达自己的心意，而是表达神的旨意，借着你的口。更高领域的祷告不是与自己表同心，甚至与别人表同心，更高领域的祷告是与主表同心，是祷告主所想要的，不是别人所想要或者你想要的。更高领域的祷告是你在这里摸到了神的心意，你开始你的祷告变成了释放神的心意。阿们。不再是释放你自己的心意。更高领域的祷告是在这里你开始明白了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与呼召，你开始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神的话语来实现神在你人生的旨意，使你的人生与神的话语对齐了。而用神的话语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了，因此你的信心开始变得毫无疑惑。所以在更高领域的祷告里，你的信心是到位的，你的信心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因为你是用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心意祈求，所以你所祷告的神无所不回应，你自己也相信神回应你的祷告，因为你知道你是用神的旨意祷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5:14-15，他就是在讲这个意思。约翰一书5:14-15。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经文是非常伟大的祷告应许，看好了，这是一个让你祷告无所神无所不回应的应许。是什么？ And this is the confidence. Confidence. Confidence 就是信心，就是自信，就是那种勇气。汉语翻译成一个坦然无惧还不太够。 That we have in him,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will hear us. 所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心，就是这是我们所存的信心，所存的自信的心。什么自信的心？就是因为我是照着神的话语祈求的，因为我是照着他的旨意祈求的，所以我求了神一定会垂听我。因为我是照着他的旨意求的，他一定会垂听我，一定就是百分之百，不会不可能。阿们。神必须要让我们训练祷告来到这个领域，百分之百的信心。什么时候能发生百分之百的信心呢？当你认识到这真的是主的旨意。当你求主的旨意，你难道没有信心吗？我们信心的障碍不就是主啊，我到底搞不清这是我的心意还是你的心意，是不是？
是。
当你明白这是主的心意，难道你不相信神成就他的心意吗？你会相信吧。然后神是全能的，这一点没有疑惑吧。所以你的信心就到位了，就这么简单。我们纠结的就是到底是不是主的心意。只要你来到金灯台这里，经历了陈设比的洗礼，你会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你会照着神的心意祈求，你就会非常有信心，你会非常有信心。当你非常有信心，神就会成就，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所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的意思。应该是翻译成，这是我们的自信的来源，我们信心的来源，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既然知道他听我向他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无不得着。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so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deserve of him. 因为来到这里，你的旨意开始跟神的旨意对齐，你的渴望开始成为神的渴望，所以你知道主会听你所祈求的。阿们。你也不会为私欲来祈求，来到这里你就是被洁净过的，你不会有私欲的祷告。哈利路亚。你之所以疑惑，是因为你在肉体里面祷告，在肉体里面私欲会让你纠结，是不是我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这样的祷告往往功效很小，因为信心没有就位，信心不到位你无法得到。阿们。信心是本质，信心不到位你无法得到。怎么办呢？你需要来到金灯台，你需要来到陈设饼，你开始领受神的启示，领受主对你的启示，对你人生的启示，对你家人的启示，对你国家的旨意，对你城市的旨意，对你教会的旨意，你就会有信心祷告，而且这个信心是百分之百。你不再是照着自己的私意祷告，主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开始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主啊，然后你会具体的祷告出神的旨意来。哈利路亚。所以这时你的祷告就进入了大有功效的地步，你所祷告的将无不得着神的回应。哈利路亚。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讲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英文是 Let us therefore come boldly un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ay obtain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 他翻译了一个坦然无惧，但是他汉语怎么喜欢翻译这个坦然无惧，他的原英文是 boldly 是充满勇气的，勇敢的，充满勇气的，绝对自信的，是这个意思。它比坦然无惧更高一些。阿们。你什么时候能够有绝对的自信，相信主听你的祷告，来到金灯台前，来到陈设饼前，领受神的启示和指引， 你开始有绝对的自信，主会听我的祷告，阿们。那时你的祷告才能得到回应，那时你的祷告才能得到回应，是因为信心才是秘诀。人没有心不能讨神的喜悦，只有信心才能触动神，神就会实现。你的信如果有纠结有折扣，那就不行。因为你祷告一年两年，到最后你还是自己都放下，因为你都是搞不清到底你求的是合不合神心。你需要神的思想能判定你是否合神的心，你的祈求，阿们。当你判定就是主的旨意，从此你不再疑惑，事情就成就。哈利路亚，这就是祷告得应允的秘诀。祷告得应允的秘诀就在金灯台和陈设品桌子这里。哈利路亚，在这里会使你的祷告迎来一个高峰。秘诀是因为你摸着了神的思想，摸着了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你来到了这里，你就领受了神对你祷告的回应。比如说当你来到了金灯台陈设饼桌子那，你开始领受了神关于神迹医治的启示，你认识到因耶稣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使我得平安，主耶稣为你承受了鞭伤，目的是让你得医治。你看领受了诗篇上说他发出话语来医治你，他发出命令使我得医治，你意识到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我，你认识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他医治了所有的病人，他常常来医治病人，你看到的医治是神的心意，你开始领受神关于医治的真理在金灯台，所以你开始对神迹医治开始有信心，你开始相信神医治了那么多人也愿意医治我，因为神不偏待人。你开始不再疑惑，你开始丢弃那些错误的思想的人，叫你说神要借着疾病熬炼你，那只是第一个层次的旨意，还有更好的旨意，神愿意你病好了荣耀见证他，还有更好的旨意，神愿意完美的旨意，神医治了你的疾病让你侍奉他。所以你的思想开始被更新，你认识到哦，原来还有一般的旨意，一般的旨意我借着我软弱的身体允许这个，并非是神加疾病给我，而是神，你开始领受真理，疾病是借着罪进来的，因着我的软弱魔鬼攻击我说我得了疾病，借着疾病神能使坏事变好事，我也经历了一些熬炼，没错，你也经历了一些熬炼，你开始祷告。但是还有更好的旨意呢，更好的旨意是神让我的病好了，我能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比我病在床上强吧，为主做见证，阿们。有一个老弟兄，我去东北那里，他妻子是教会的领袖，他跟他妻子之间以前呢，他并不支持他妻子的工作，甚至比较麻烦，然后后来他得了一个脑梗偏瘫，偏瘫了之后他开始在神面前悔改，借着这个事情神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得到了一个启示，他说主啊，我躺在这里要死不活的，生活不能自理，我还不如我就支持我妻子的工作，我天天给他在家做饭，让他在教会忙，他有所有家务事我承包，他就这样跟神祷告，他说主啊，只要你医治我，所有家务事我承包。两个礼拜神完全医治，完全医治，现在很强壮的，我见了我说这哪像得过偏瘫的人，哇，啥活都干，他妻子就是不用操心，只操心教会的事，所以他的思想被更新，他知道神的旨意，神的第二旨意就是更好的旨意，你不要活在一般的旨意里面，借着疾病熬炼你，是你学习谦卑了，学习啊，主要知道祷告，还有更好的旨意呢，我要荣耀神，他也摸到了更完美的旨意，我还要得意之后我侍奉神，哈利路亚，你看他给他妻子帮多大了，他妻子就可以专心牧养，是不是专心牧养，你们再没有分心的事，所有家务事从洗衣做饭到扫厕所啥我看他啥活都干，他妻子只要去厨房都被他赶出去，不允许干任何活，人家就这样跟神做，哈利路亚，难道神不想你健康的侍奉他，让你天天在家里躺在床上，所以你自己去思想，来到了金灯台神开启，你会开始有正确的想法，主最好的旨意是让我得意是侍奉他，你病死在床上 也许你能守住这句文本，因为生病的人会谦卑，但你病好了侍奉人岂不更好？哈利路亚。所以你开始啊，领受了主的思想，领受了神的旨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开始摸到了神的旨意。很多人他为什么得不了医治？他在纠结，究竟主要不要医治？你说要不要医治你？所以我讲的听明白了。主为啥不医治？你应该问主为啥不医治你？你是犯了多大的罪？你犯了多大的罪？耶稣都能赦免你。当你认罪的时候，阿门。主为啥不医治你？应该这样问：主凭啥不医治我？我是他的儿女。主对我难道没有更好的旨意？有。主就说我还对于你还有更完美的旨意呢，就看你敢不敢求。你总是纠结，主啊，估计医治他是你的心意，医治我就不是。你自己从哪来的自怜的想法？这是魔鬼，自怜就是魔鬼。大家说自怜就是鬼，
自怜就是鬼。
你这个自怜的想法从哪来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医治别人就意味着医治你。阿们。你看耶稣用一句话医治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阿们。是个人就行，所有的人。我跟你说，在医治特会里，连佛教徒都能得医治，然后印度徒那不信耶稣的都得医治，因为神的怜悯是临到所有人。阿里，你是神的儿女，不比他高一等。对于医治，你不要有疑惑，疑惑是因为你没有神的思想，你在思想传统的，很多人错误的教导，就给你个病让你熬夜，你是这是一般旨意。那第二更好的旨意呢？使我能做见证，得医治。最美好的旨意，使我得医治，侍奉他。阿门。
阿门。
那个老弟兄也没别的恩赐，但他就只要把他老婆伺候好就行，这就是天堂的赏赐。哈利路亚。那他妻子就腾出多大的时间，啥活都不用干。所以，这就对，这就是神给他的旨意。这就对，这就是他找到他的护照了。他的护照就是这个。每个人的护照不一样，这就是他的护照。我可以很告诉你，这就是他的护照，人家就实现护照了。这就是他的护照。所以当我们能来到陈设饼桌子，来到了金灯台，你的思想就开始与神的思想对齐，你从此不再疑惑，所以你就能得医治，就开始蛮有信心的祷告，主就医治你。哈利路亚。你就不再疑惑，你不得医治还是因为你在纠结在疑惑，啥时候把疑惑除掉，啥时候你就完全领受医治。阿们。你需要来到金灯台，来到这里跟神的思想对齐，不但说别人这样跟我说，我以前就是这样接触的教导，错的教导要扔掉。阿们。更新你的思想。为啥说神要更新？更新，更新了你的思想，你才能晓得何为神的好的、更好的、完美的旨意。阿们。你思想不更新，你无法明白的，你总觉得啊，我一生就是这样。好，我们来起立祷告。我们可以放心祷告，无心祷告，求圣灵借着这些话语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来求主开启我们。呼求圣灵来开启，光照你说，希望你开启，希望你光照。呼啦啦沙啦呼呼啦啦沙贝利，
thing that God His Son, not sparing, sent Him to die.
求圣灵开启你，求圣灵光照你，带领我们的祷告。
Let all the glory,
回应神的话语。
Let all the glory, my burdens gladly bearing, He bled and died to take away my sin. Then sing my song.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reigns forevermore. Blessed be.To come,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reigns.
Hallelujah. Hallelujah.
book young but kindly come. Yes, kid book the end becomes your mom. Jehovah, come to me all. Jehovah, king to me to the bed. Jehovah, come to mom for me.
神圣洁的属性要彰显在我们中间，
领受神的圣
洁，
像
太阳出的圣洁，像大光一样正在发光，像电流一样正在触摸你，主正在分赐敬畏耶和华的灵，一个洁净临到你了，圣洁的渴望临到你了，圣洁的渴望临到你了，圣洁的口，圣洁的口，
敬畏耶和华的灵
倾倒下来，敬畏耶和华的灵倾倒下来，领受，像火一样的，像火一样的祷告，像火一样的祷告，
显露你的圣洁，让我们得见你的圣洁，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脱离一切罪的玷污，用你圣洁的大光，用你的宝血，洁净我的眼睛，让我得见你的圣洁，洁净我的嘴唇，让我的言语圣洁，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让我拥有耶稣的思想。触摸你的百姓，主，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每一位。领受主的解救，感受到一个洁净的道，如正在将敬畏耶和华的灵、悔改的灵倾倒在你里面。时常带我们来到同济台，来到喜乐盆那里，主，领受你的洁净，领受你宝血的大能，你是圣洁的，洁净我这个器皿，洁净我这个器皿，洁净我这个殿，成为你圣洁的居所。哦，沙拉巴提，奉耶稣的名。拦住一切的牛羊鸽子，让这殿成为圣洁，完了你的荣耀，完了你的同在，圣洁圣洁，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二十四位长老都在匍匐敬拜，唯有你是圣洁的，洁净我主啊，让我活出圣洁的生活，让我恨恶一切的罪恶，祭邪的灵赐给我。领受那祭邪的灵，领受那恨罪祭邪的心，主正在将他的思想放在你里面，除去撒旦的谎言，思想得洁净，除去撒旦的谎言，谢谢主。 圣洁的光线，带着意志的大能，带着洁净的大能，奉耶稣的名发光照耀我们每一位，发光照耀我们每一位，射向仇敌的把戏，射死一切的仇敌，从我们的生命中被你圣洁的光线所刺穿，以圣洁的大光要来接近，奉耶稣名领受，领受主圣洁的光线像利剑一样发出，奉耶稣名领受，领受主圣洁的大光，领受那圣洁的利剑，刺透你生命中的仇敌，使你圣洁，使你洁净，使你以圣洁为装饰，势力在主的面前，圣洁，圣洁。领受主的圣洁，领受主的心意，主啊，让我们感受你的心跳，让我们知道你所恨的就是罪恶，你所忌讳的就是邪恶，就是情欲，让我们感受你的心跳，感受你的圣洁的渴望，主啊，赐给我们圣洁的渴望，赐给我们圣洁的渴望，洁净每一位家人主，让我们来认同你的思想，让我们拥有你的思想主，让我们拥有你的心主，哈利路亚主，我求你圣洁的主常常带领我们进到那会幕的大门，来到了铜祭坛，来到了洗濯盆，来到了金灯台，来到了陈设饼桌子那里，领受神你的思想，领受主你的洁净，领受你的宝血，进入你的同在，主赐下这样的恩典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主赐下这样的恩典，带领我们，吸引我们，你的手扶持我们进入那会幕之中，主啊，我们要在圣所与你相遇，谢谢你荣耀的同在，谢谢你宝贵的同在，谢谢你圣洁的恩膏，谢谢你圣洁的恩典，我们全然领受了，主啊，谢谢你赐下一个洁净，谢谢你将圣洁的渴慕放在我每位听到的家人里面，谢谢你从此使我们活在圣洁里面，活在悔改里面，活在你宝血的遮盖下，活在圣灵里面，主啊，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常常进到会幕里面，进到圣所里面来与你相遇，哈利路亚，将其的荣耀都归给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向神拍手，赞美主，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